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有请龙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上一会儿我们用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们在公会的面前受宗教领袖、受公会、受以色列人当时代的精英分子的审问所记录下来的那一段啊，我们说那是使徒们的见证啊，圣灵被赐下来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在主耶稣告诉门徒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节最后的两句话啊，在他最后的吩咐、临别的证言，他提到圣灵赐下来是为了要荣耀主，为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使徒们呢，他们在做见证呢，在回复那些审问他们的人呢，他讲到了，他说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为什么事？就是为这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他现在从死里面复活了，不单单从死里面复活，也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而且呢，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要为这些事做见证。然后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那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换句话讲，他们顺从上帝，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做见证，而圣灵也来做见证。在讲的人，在听的人，存着敬畏顺服的心，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真实所经历、所看过、所看见、所摸过、所亲身经历，能够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听的人，在圣灵在那些顺从的人的心里面也做见证，告诉听的人，这是真实的见证，这是事实，这是讲到那上帝所应许所赐下来的弥赛亚。那我们今天呢，用的是保罗的这一段啊，他的书信里面所写的，好像不大相干的，其实呢还是一样有关联的。那个是向着以色列人做见证，保罗呢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是向着外邦人来传讲。那边使徒们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受宗教领袖的审判，而保罗是被下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以一个这个囚犯的身份呢，他写。但是你也注意到保罗写的时候啊，他轻易不会讲说我是凯撒，我是这个 Caesar 的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的囚犯，我是被下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这件事情是事实。当时保罗他是在罗马城，他是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呢他写的时候啊，他不这样讲的，他讲，他说我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谁的囚犯呢？ 是因着什么被囚的呢？他说是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啊，所以手上是戴着这个锁链，脚上、手上都戴着这个木狗跟这个锁链的，是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呢，他真正被下在监牢里面的原因，是为耶稣基督，是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所以保罗呢，他也是一个好像受审问的一个对象，他也是被审问者的那个的当中的一位。但是当然整个的场景很不一样，他是在下在监牢里面写信给外邦的教会，写信给小亚细亚啊。这边我们读的是以弗所书，这个书卷的名称是以弗所书。不过这一封书信呢，是很典型的一封公函一样啊，不单单是写给以弗所的，写给以弗所、哥罗西、斯美拿，写给小亚细亚那边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的啊。所以以弗所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什么问安的话啊，因为他是写给各地的教会，所以他们誊抄了之后啊，要分送到不同的教会去的。那所以叫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教会保留了这一封书信，以后收录在这个新约的正典里面呢，是从以弗所教会出来，我们就观以弗所书。那保罗呢，他写给外邦的教会啊，那边是当众在做见证，是 verbal， 是用这个口舌啊，发出声音来做见证。保罗呢，是在这个囚室里面，在那个监牢里面、牢房里面，用笔所写的。那么他做什么？他在讲道，他在传道。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呢，另外一种形式的见证。那边的形式是用口舌当众向那些宗教领袖们在那边辩驳，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就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让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样的学问，但是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这个放胆无惧的把他们所见证的真实的内容传讲出来。而保罗呢，一样圣灵感动他，因为圣经讲到上帝启示他，所以他领受的一样从圣灵的感动跟启示而来。他是在牢房里面把它写下来，用文字的形式。所以我们如果把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个图画，我们在我们脑海里面勾画出来的那幅图画，跟使徒行传第五章做个对照呢，里面有许多有一些啊这个相对应的地方啊，都是被审问，一个用这个喉用这个口舌用这个声音来辩驳，一个是用这个书信，用文笔书信来写。但是他们所做的见证的对象内容都是一致的，而且都从圣灵的感动而来，圣灵的启示而来啊。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虽然用以弗所书第三章，但是里面的真正的那个主题其实是可以一致的。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见证。这边的见证是用讲道的形式传讲出来，以弗所书是用讲道的方式，使徒行传是用这个书信写下来的方式，那使徒行传是用言语口舌啊，用声音来传讲啊，来辩驳，那都从圣灵的感动而来，都是从圣灵的启示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特别来看保罗所做的见证。保罗这边看起来像是在传道了，他在讲道，用文笔的方式来讲道。 也是见证的一种形式，可能是比较我们所习惯的这种见证的方式啊，讲道是一种见证的形式，一种途径。这边保罗他讲什么呢？他提到，他说我领受了启示，我领受了奥秘，所以我要把这个奥秘呢，把它发扬出来，把它发明出来。我要把我所领受的启示呢，能够传扬出去。特别他所领受的启示，他所知道的这个奥秘呢，是针对着外邦人的。那边对着以色列人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赦罪的恩，悔改的心。那这边对外邦人所讲的奥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等会我们可以啊，就着这一点我们再把它提出来。所以这边他提到保罗，他讲他说我知道这个奥秘，我知道上帝所给我的启示。那什么是奥秘啊？在圣经里面提到奥秘这个字眼呢，跟我们一般所这个观念里面所以为的那种秘密、那种奥秘啊，意义不太一样的啊。那个奥秘呢，可能就是没有人所知道的。我们讲说宇宙的奥秘啊，我们讲这种科学上面的某一些生命里面的奥秘，那有很多还有待去发现，还有待去能够被研究，能够观察到，或者是能够用理论来解释，那个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啊，其实在这一方面也有它类似的含义，就是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悟性，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能够窥探到里面真正的细节的，这个叫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呢，如果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悟性，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殷勤啊，凭着我们自己所有的各样的聪明都无法了解，那么为什么保罗他这边讲说他知道这些奥秘，他要传讲这些奥秘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奥秘啊，一定跟启示是配对在一起的。没有经过上帝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上帝他的奥秘啊。在圣经里面提到奥秘啊，其实用到这样的字眼很多了啊。我们这边单单这一卷书信里面，他就提了两方面，我们只局限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卷里面，其他的有机会我们可能陆陆续续都会碰到所提到的不同的奥秘。这边提到了两个，一个是福音的奥秘，一个是基督的奥秘。其实呢，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一个，我们也不需要把它分成基督的奥秘分成福音的奥秘，因为保罗他在这边所要讲的那个基督的奥秘呢，其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福音上帝启示下来了，上帝启示了，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奥秘。那保罗他是在整个的这个次序里面呢，他是排在前面最早最早的一批领受奥秘的人。那领受奥秘的人，当然感觉起来他好像超人一等哦，在这个圣徒当中好像排在前面的使徒嘛。虽然他自己谦称，他说他在众圣徒当中啊，是原来是最小的，比那个最小的都还要小啊，他自己谦称。但是整个圣徒的次序上面来看，他是排在使徒诶，使徒是等于说是整个是领受启示的圣徒，在圣徒当中那一批领受启示的啊。我们应该避免用这样的字眼啊，这是附带提一下。有的人喜欢脱口就说上帝启示我啊，我们有时候闲谈当中啊，你会注意到有一些 我们所认识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脱口会说出上帝启示我，其实这样的字眼这样的词语我们应该避免了，因为启示这个字、啊、是上帝把他的心意真正表白出来告诉的某一批人。那保罗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给我们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领受启示、啊、绝对不是只为领受者而已。因为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领受启示为的是什么？你来看，他说我领受这些启示呢，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八节了。第八节、啊、他说我领受了这些启示呢，是要把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接下来讲又要使众人都明白，传讲出来，不单单传讲出来，还要教导，还要引导人到一个地步，到一个能够领悟明白晓得的那样的一个地步，使众人都明白这原先所隐藏的奥秘呢，现在啊主耶稣基督上帝是怎么样安排的，而且呢也告诉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借着教会把这个福音，这个原先的奥秘，耶稣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能够显明出来，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这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一个第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领受启示，他知道奥秘，上帝把启示奥秘给他，他就有一个托付，就有一个责任。所以使徒啊，这个含义原本的含义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人，就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用这个使徒这个字眼，他不是用使徒这个名词，他用的是那个动词，因为使徒的含义啊，就是指被打发、被差派的人。那么那个动作呢，就是差派，谁差派？上帝差派。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书里面一再的讲，我是从上帝那边来，上帝派我到这边来的，差我到世上来，成为肉身到世上来。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奉上帝所打发、所差派的那一位。而保罗呢，使徒们领受启示的这些使徒们呢，他们一样，他们就有一个责任，就有一个托付了。那个托付是所领受的启示，所领受的奥秘啊，必须要传讲出来，不是单单那些被启示者、那些领受者他们自己存留了、保留着就够了，是要传讲出去的。保罗这边讲，他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他把这样的礼物给我，给我要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而且要到一个地步，要使他们都能够明白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不单单传给人，传给是要借着教会，所以教会在这世上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很有分量的这个角色，就是教会是承载了所赐下来的启示，教会是拥有这些上帝的奥秘，而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它传扬出去，要把它分享传扬出去的。那我们现在要来问了，那么保罗所传讲的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基督的奥秘，那福音的奥秘到底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内容交代的话呢，那我们只是讲一个这个冠冕堂皇，好像很堂皇的一个口号而已。我们传奥秘，我们传测不透的丰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啊，现在 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能够知道那个丰富里面的内容。虽然到一个地步，我们越去思考，越去这个体会，你会发现它越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完全测度啊，就好像我们谈基督的爱一样。我们刚刚启应经文讲到说，要使我们这个众圣徒们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基督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真正体会到长阔高深了。可是你越享受主的爱，越去思考主的爱，你会到一个地步，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爱呢，也超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想这是一件事实，这是基督徒啊，越这个经历久了，我们信仰的经历越丰富越多，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也尝过基督的爱，我们享受基督的爱。可是到一个地步，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参透的。所以这里面讲啊，那丰富呢，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知道那丰富的到底哪些项目，哪些内容，它里面呢是如何的充实，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可以来学来的。但是我们越知道越深入，永远没有办法真达到尽头，好像完完全全能够把它消化，这就叫测不透的丰富。保罗要传基督的丰富，他也知道这个丰富呢，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永远也测不透，所以他讲那测不透的丰富。好，那我们现在要来问了，那到底这里面的内容有哪一些？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有哪一些呢？其实就在他前面的两章里面，我们从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来整理呢，你就可以整理出许许多多讲到福音、讲到基督他所成就的、他的身份、他所成就的工作，我们把这些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基督的丰富了，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了。我把它整理起来啊，我把它用五方面把它组织起来。第一个是讲到什么？第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我们的重生，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的重生呢。但是我们如何重生？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好像再被生一次，而且这个生命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个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他就提到，他说我们原先呢，一开头他就提到我们原先呢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原先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现在呢，他使我们活过来了，他使我们重生了。我们还没有经历死亡，好像肉身死亡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死了，那个是我们与上帝的隔绝的那个状态，我们与上帝隔绝，与生命的源头啊脱了节了，这个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他使我们活过来，就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现在复活了，我们重生了。而且呢，不单单如此哦，照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第一章第七节那边所讲的，他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蒙救赎了，而且呢，过犯得以赦免，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丰富的恩典，借着爱子的血，我们的过犯得蒙救赎了，我们过犯 得以赦免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重生，使我们好像重新了、更新了，使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啊，这个圣灵的更新，使我们活过来了。这是第一方面的，这是讲到测不透的丰富里面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不单单活过来啊，保罗他还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表示说，我们的身份呢，应当是属天的身份呢，应当是属上帝的子民呢，活在世上，但是又就好像我们在读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啊，我们生在世界里面，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把你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了。拣选出来，所以你们不属这世界，但是我又打发你们回到这个世界，你们在这世界里面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讲到一种身份，一种 工厂，你的工作的范围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的身份呢是在天上，是不属这世界，是属上帝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个第二章里面他也提到，他说不单单叫我们一同活过来，原先死现在活了，不单单活过来，而且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在第二章的第六节那边讲的啊，第二章第六节那边讲，这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是第二点，这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的第二项。第三项呢，告诉我们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呢，就着我们救恩的经历来讲，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明白上帝把那儿子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得儿子的名分。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吗？提到，他在以弗所书的第五节那边也提到，他说照着上帝自己的旨意，他的意志啊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讲，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儿子，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第三方面，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与基督一同做上帝的后嗣。好，这是 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第四方面讲说，这个有一个新的家，有一个新的群体啊。以弗所书其实从整体上面来讲啊，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教会。以弗所书讲到教会，讲到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保罗他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字，一个片语来形容，来描绘教会。那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群体，整体来讲是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当然他不是指一个，他是一个教会，但是里面有不同的肢体啊，有不同的这个重生得救的新人的集合体，但是他要描绘的是有一个新的 community， 有一个新的群体，有一个新的好像一个聚会的一个 整体合在一起。他在哪边讲呢？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讲到这一方面，他讲先从外邦人跟犹太人来讲，原先呢犹太人享受了这个上帝选民的身份，犹太人上帝与他们的列祖立约，所以他们呢是有约，而且呢是上帝家里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割礼，他们领受上帝的这个约书，就是这个旧约，这个旧约的全书。外邦人呢？外邦人没有，外邦人没有上帝，外邦人在上帝的租约之外， 是一个局外人，没有什么指望。但是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把外邦人也带进来，所以犹太人外邦人都合成一个新人。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节里面讲啊，他说保罗他这样讲， 他说上帝呢就使我们和睦。这里面的我们是包含犹太人包含外邦人，使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原先有租约的原先没有租约的，这些呢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和睦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就是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的割礼。原先呢，律法跟割礼把外邦人把犹太人都把它分隔开来，现在呢不同了，现在要造成一个新人。这在第刚刚我们读的是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成就一个新人。不单单是如此哦，不单单是使外邦人犹太人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合成一体，成为一个新人，连我们每一位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要被带到教会里面。这就是保罗他在第二章的最后的一段，这个很伟大的一段叙述。他说呢，第十九节那边讲，他说这样外邦人呢，我们也不再是外人了，我们也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一起被带进到教会里面，被建造成上帝的居所，上帝借着圣灵的居住的所在啊，这是第二章的最后结尾的地方。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所以我们不单单有了主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啊，把我们带进到教会里面，而且使我们都被建造成了这个一个这叫好像那个圣殿一样，建造成圣殿。教会就是上帝的圣殿，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这里面合在一起呢，都啊，这个五方面哈。我刚刚其实把那个这个圣灵的居所那个教会呢一并讲了，那个是第五点啊，与犹太人外邦人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啊，两相和睦，拆毁掉中间这个隔断的墙，那个是第四点。所以我们把这五点整个合在一起呢，这就构成这边所讲的那测不透的丰富。保罗他在这边，他的领受，他的这个托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讲他传他工作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外邦人，是这个希腊人或者是各地的这个土著，他所传讲的当然就比较集中在外邦人，从外邦人的这个身份来讲。我们回到第三章我们看第六节保罗又把这边讲的再讲一遍。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我领受了圣灵所给我的启示。那这个奥秘我要把它传讲出来，那么到底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他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浓缩。他说这个奥秘，第三章第六节，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后嗣的意思就是都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一同做父上帝的儿女。不单单我们是做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上帝的儿女，同为后嗣。那么第二点呢，同为一体， 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所有蒙恩重生得救的人，都与耶稣基督一同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所以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一个群体，我们都在这个群体里面啊，我们是里面的一份子。那么集合起来呢，同为一体。那么第三点呢，同盟应许，我们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都有圣灵呢，有印记，而且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一个凭据。得什么的凭据呢？得天上的基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有份。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凭据没有？那个凭据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圣灵。所以保罗他在第三章第六节里面，等于说又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浓缩起来了。这个浓缩起来呢，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把那测不透的丰富的内容呢交代了。保罗他说我领受了这个启示，他是在最早的那一批领受启示当中的使徒之一。那么他领受了什么内容？就是我们刚刚把它浓缩起来，也就是他在书信里面所写的那一些内容，我们把它很概要的把它浓缩起来，这五大方面啊，五个重点。我们重生，我们复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归属，我们的身份不同。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四点，我们与所有的没有再分别了啊！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看待犹太人、看待新约里的教会呢，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其实，这个与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有相违背之处的。犹太人的确很特别，但是犹太人与在新约耶稣基督成就救赎之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其实都一样。换句话讲，得救的途径、得救的依靠没有另外一条，不会因为你生下来是犹太人所以你就自动得救，没有这回事的。得救的途径仍然是依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依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犹太人当中并不是身为犹太人、肉身身为犹太人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讲得很清楚，只有凭着信心跟从亚伯拉罕信心脚中的人，换句话讲，那些真正因信称义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救赎里面，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因为福音的奥秘，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两相合而为一。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原先使两者分离开来的那个律法、那个割礼呢，已经被挪开来了。我们不再是因着要受割礼、要行律法，我们才能够到上帝的跟前啊，并不代表说割礼，并不代表说律法就完完全全被废弃掉啊。犹太人照样守割礼，这是他们的传统。犹太人领受了律法，他们照样要照着律法里面所吩咐的，在那个规范里面去行。包括我们没有不在犹太人当中，没有领受律法的人，我们所行的一样不能够违背律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敬义，告诉我们的公义、信实、怜悯。公义、怜悯、信实，这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我们不能够违背的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犹太人不再因为这个律法割礼的这个分隔了，我们好像被分隔开来， 而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群体。那最后一点是我们都被建造在教会里面，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家里的。我这边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使徒们讲，他说我们要做的见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要告诉大家，要告诉我们的同胞，上帝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他们在第五章里面当着在公会的面前他们所讲的，这个上帝已经高举了耶稣基督，已经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已经让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表示他得胜得荣耀了。那他也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保罗在这边讲，告诉外邦人他们所听到的这个测不透的丰富，里面浓缩起来，基本上也离不开，他的根基也离不开赦罪的恩、悔改的心。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啊，没有第二条路的，没有另外一道门的。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能够到上帝的家里面来，能够被一同建造在教会里面。那个通过的途径是什么呢？一样是赦罪的恩、悔改的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保罗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讲这两句话，在哪里？在第二章的第八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啊，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呢，还是要有信心。但是这个信，连这个信心，得救的信心，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就是我们有那个信心，要去接受，要去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做好了、成就的了。那么你这个信心从哪里来？连这个信心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在第二章第八节那边讲啊，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面精神上来讲，从里面的这个根基上面来讲啊，两边所传讲的，一个是对着犹太人所做的见证，一边是对着外邦人所做的见证。那个途径、那个根基呢，只有一个，一样的，都是上帝所赐的恩典，是赦罪的恩、悔改的心，不单单给犹太人，也给外邦蒙恩得救的外邦人。好，所以这里面所要讲的，其实还是讲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保罗给我们看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是领受启示者，他也知道他所领受的不会停止在他这边，因为他所领受的，他是上帝把这个礼物给了他。你看他这边讲了，他说他赐我这恩典，是照上帝的恩赐。其实这个字眼呢，就跟那个赐圣灵给我们那个赐予的那个 的原文字是同一个字眼的。那么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把圣灵作为一件礼物啊，作为一件没有任何能够取代的礼物，把这件礼物赐给我们。在这个礼物，保罗还用同样的一个原文字眼讲说，我的身份，我所要领受的工作是上帝赐给我的。 上帝赐给我这一件礼物是要叫我去把它传扬出去，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不单单传，还要教导到一个地步，要让外邦人都能够明白。所以他告诉教会，告诉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什么责任？跟他一样，做见证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听，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现在听讲道，我们参加主日学，参加讲座课程，我们领受了很多了，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也一样有这个责任，见证的责任，有一样的托付，见证的托付，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而且还要教导听到的人到一个地步，能够知道那上帝原先隐藏在上帝里面的奥秘，他是如何安排的，要我们也能够到一个地步来了解，来真正好欣赏，来真正赞叹上帝所安排的，他的救恩的安排，他在教会里面他的建造，他的安排是如何的丰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会接着再从不同 的圣经 的章节，圣经的段落，见证的形式，我们还是要继续讲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见证人，我们都有同样的托付，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这些事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从经上所教导我们，也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尊贵，我们所领受的何等的丰富。主你自己那历世历代隐藏在你里面的奥秘又是如何安排，那里面的智慧，那里面的奥秘如今向圣徒们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都领受了主你所给我们的礼物，也给我们的一个身份，也给我们一项工作的托付，有这个责任要为这些事来做见证，要把我们所领受的那测不透的丰富也能够传扬，也能够教导出来。愿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复兴主你自己的儿女，复兴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